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六2月25号上午，美国众议院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和两位分属民主共和两党的该委员会成员与多个华人、藏人、维吾尔人、民主和人权团体一起在纽约中国城举行抗议中共境外执法的集会，集会地点是被 FBI 调查的中共设在海外的警察站之一纽约长乐公所前面。加拉格尔说，中共的跨国镇压不单止威胁着在美国的华人和异议人士，而且也包括了美国主权本身，这是一类似黑手党的威胁，因为中共的行为就好像黑手党，他们收买我们的政客、跨国组织、公司，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的执法部门他们使用武力和威胁而非说服，跟黑手党一样，他们不怕令人消失。主持集会的加拉格尔说，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向加拉格尔等美国议员递交了异议人士黄永雄等多人四年前在纽约曼哈顿参加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活动而遭到中共暴徒毒打被送医抢救的照片。加拉格尔说，与黑手党不同，中共拥有更加强大的武器库来到支持他们的强大恐吓战术。波兰国营石油公司的行政总裁奥巴特克星期六说，俄罗斯已经停止通过德鲁日巴输油管道向波兰输送石油。奥巴特克在推特上说，我们正在有效获得供应，俄罗斯停止对波兰的供应，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只有一成的原油是来自俄罗斯，我们会用其他来源的石油取代。波兰国营石油公司说，能够通过海上运输向炼油厂提供全部的原油，管道供应的中断不会影响到对客户提供汽油和柴油。德鲁日巴输油管道向波兰、德国、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输送石油，不受到欧盟对俄罗斯施加的战争制裁，以帮助替代石油输送选择有限的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2月25号表示，他将会在4月初前往北京访问，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迫使他结束俄乌战争。马克龙访华的消息公布的前一日，中国宣布了他所谓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呼吁各方举行紧急和平谈判。马克龙说，如果俄罗斯停止侵略、撤走军队，乌克兰及其人民的领土主权得到尊重，是有可能实现和平的。马克龙认为中国参与和平努力是一件好事，不过他要求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德国明镜周刊星期四报道说，俄罗斯正在同一间中国无人机制造商进行谈判，希望从这间公司购买100架可以用于乌克兰战场的自杀式无人机，并希望在今年4月交货。德国传媒的报道印证了之前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官员对中国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多次向中国官员提出忠告，中方如果决定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如何对待俄乌战争的问题，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造成分裂。会的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星期六2月25号在撰写联合声明时遇到严重的分歧。俄乌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世界变得更加分裂，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与乌克兰企在一起，形成保卫民主的国际同盟，而俄罗斯和中国进一步互相靠拢，岩然结成了对抗西方的阵营。峰会期间，西方国家颁布针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措施，加大了为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的援助，而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却在这里获取制裁带来的好处，大量入口俄罗斯的低价原油，并拒绝谴责俄罗斯。美国和工业七国集团的盟友坚持在会议公报中对俄罗斯在一年前发动这一场侵略战争作出谴责，而中国和俄罗斯甚至是会议东道主印度对此则不能接受。路透社说，熟悉情况的消息来源说，俄罗斯和中国对在金融峰会上讨论政治问题感到不快，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表示，在会议公报中对俄罗斯发出谴责是绝对必要的。耶伦说，我认为七国集团在这一点上当然是一致，所以这个亦都是我所期盼的，我认为这个是必要和恰当的。 中国北方内蒙古一个单塔的煤矿搜救工作加紧进行，专家同时优化了救援计划，使用尖端设备与科技在多个工作区域进行同步的作业。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一个露天煤矿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1点左右发生坍塌，导致几十名矿工和车辆被埋在大约80米深有20层楼咁高的巨大废墟之下。当地有关部门星期四下午说，煤矿坍塌已经导致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47个人失踪，总共有23个救援团队的大约1200人已经被派往现场救援。鉴于工作区域巨大，现场有很多岩石、挖掘机和破碎锤已经投入使用，救援期间现场又发生了几次的滑坡，增加了救援的难度。救援专家组负责人张勇说，事故现场塌方量巨大，从北到南有200米，从东到西有400米，现场情况十分复杂，有坍塌的风险，现场作业空间狭小，没办法大量投入设备进行大面积的作业。救援指挥部说，目前的救援场地是一条南北向工作线，救援人员必须建立一条东西向的救援通道，与塔方顶部的救援通道连通。他们还将在塔方中部的南侧建立一条临时的道路，形成一个工作平台，实现同步的作业。张勇说，我们正在一层层地清理塔方体的上部，之后我们就将会能够接触到被埋人员和设备。日本有关部门说，日本北海道东部沿海星期六发生 6.1 级的地震，未有发布海啸警报。日本防灾科研国家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北海道根室半岛沿海，震源深度61公里，未有立即发布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报道。北海道有两个城市使用日本对地震的7点强度标准，将这次地震列为5点偏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就在美台国安高层在华盛顿附近举行闭门会议之际，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亦都透露，曾经在几日前秘密访问台湾，而当时媒体都曝光了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官员已经抵达台湾进行是秘密的访问。这一连串美台之间的高层而低调的往来引起外界很多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有学者分析，这个正正是华盛顿在对中国发出的信号，表明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亦都不再顾忌中国对美台所有往来都不满的玻璃心。包括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台高级别国安官员，2月21日星期二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举行了长达7小时的闭门会议。一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在2月22日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来自美国以及台湾的高级官员结束了有关一系列的安全与外交议题的讨论，包括台湾海峡局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华盛顿与台北的高层防务，亦是台湾与同样面临着俄罗斯威胁的欧洲国家的接触。在美台星期二实质性的会谈之前，美国在台协会曾经在1月6日在阿灵顿总部主办了双方之间的会议。按照1979年的美台关系法，美国在台协会负责落实美国有关台湾的政策。除了谢尔曼副国务卿之外，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还包括白宫副国安顾问费勒、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等人。台湾代表团则是由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是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带队。拉特纳星期三在一次电话简报会上面对美国之音说，为了防止台湾海峡的误判以及升级，我们正在是保持同解放军沟通渠道的开放。 拉特納補充說，美國對中國不願意與美國高級軍方領導人就避免衝突進行接觸感到失望。拉特納說，我們在華盛頓以及北京都有國防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口部門之間工作級別的溝通，但是雖然美方提出要求，我們沒有領導人級別的溝通。在同樣的簡報會上，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對記者說，就我們和台灣非常之重要，然而它是非官方的關係而言，我只是要強調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三項聯合公佈，要是對台灣的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沒有改變。參加星期二的那一次的閉門會談的美國官員，亦都包括有康達，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相信和台灣保持務實亦是發揮公用的關係，符合國際社會和各個合作夥伴的利益。在美台高層官員星期二在華盛頓城外舉行閉門會議的時候，美中關係高度緊張，美軍最近擊落了一個飛越美國領空的中國高空偵察氣球，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週內，中國正在是加大對俄羅斯的支持。各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說，美國非常之關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不斷加深對關係，以及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計劃在春天對莫斯科進行國事訪問。曾經擔任小布殊總統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主任，以及是白宮東亞事務資深主任的韋德寧，在接受美國之音電郵採訪時候，對於美台國安高層為何選在這個時候舉行被稱為是特別管道對話的閉門會談，尤其是地點為何會在與首都華盛頓隔河相望的美國在台協會總部謹慎表示，如果證實會有這個會談，這樣台灣外交部長到華盛頓來參加高層對話將會是前所未有。他說他可以證明拜登行政當局在中國在台灣周邊日益增加軍事活動的時候，有意展現美國對台灣的強力支持。雖然美台官方都是沒有正式宣布會談的消息，不過包括中央社、聯合報、TVBS 等多家台灣的媒體都報導了這個會談，以及是多位美台官員相繼抵達會場以及離開的照片。吳超瀉以及顧立雄仲面對媒體的鏡頭微笑揮手。目前是美國喬治城大學美中全球議題對話倡議研究員以及是實務教授的韋德寧亦都提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亦都影響到華盛頓政策圈對中國是否可能入侵台灣的睇法。他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使到華盛頓精英對這樣的事實更加敏感，這個就是中國可能對他和台灣的僵局失去了耐心，從而亦都決定必須要採取脅迫的行動來強迫同人。韋德寧表示，普京的行動是拜登行政當局要是國會更堅決要對北京發出的信號，他絕對不能夠考慮使用武力。在美台高層官員在華盛頓城外舉行閉門會議的同一日，沒多久之前才是被美國新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任命為是新成立的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的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亦都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透露自己幾日之前才低調密訪台灣一事，並且強調美國必須要企出來對抗中國的霸凌，並且保衛台灣。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芳瑜亦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眾議員加拉格爾是國會新成立的跨黨派特別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是專責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顯示出美國國會對於應對中國挑戰有高度的共識。他對台灣的訪問保密度假，亦都計劃在台灣召開聽證會，因此這個訪問的作用不單只是對中國宣告美台之間的緊密關係，同時亦都是要讓更多國家知道與台灣合作的重要，包括近來美國到台灣的訪問團超級的多，這些都是美台關係 好的現象。他說美國現時已經是越來越不會去考慮說些什麼事情會讓中國不開心，做些什麼的事情都要避免紛爭，保持低調。身為美國台灣觀察站共同編輯，經常解讀美國國會涉台立法以及美台關係發展的陳芳瑜表示，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台灣和美國的關係都必須要低調進行。他說美國當然亦都係會怕中國升級衝突，但係現時已經越嚟越係冇呢一種嘅考量。台美關係就係台美關係，跟中國就係冇關係，亦都唔再去考慮中國嘅玻璃心。對於一啲嘅媒體聲稱吳超涉嚟到華盛頓附近嘅美國在台協會係一個突破，因為美國政府一貫做法係唔允許台灣五個首長，包括是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亦是國防部長踏足首都華盛頓。陳芳瑜表認為台灣不需要去強調這些什麼的突破，因為台美關係在各方面都在這穩步持續前進，可以說這是一種持續的突破，因為過去沒有做的事情現時都可以做。他說如果是在這個定義之下，這樣就對了，這個就是一種的突破，因為外交部長就來到了華府的門口，技術上來說這個不是華府，但是實際上來說這個就是華府。他說以前美台之間各種會談都是避開聯邦政府的機構，但是這次的會談地點選在 AIT， 在法律上來說它不是聯邦機構，但是實際上它就是聯邦政府。實際上來說，所有的美國在台協會的人就是國務院的人。陳芳瑜認為這個若然不是美國政府刻意透過金融時報事先爆料，亦都是美國不再考慮中國的反應，認為這些事情已經不再需要去隱藏的做法。他說以前隱藏是因為美國和中國仍然是需要維持很多方面的合作，但是現時已經變成了全面都是在競爭，而中國亦都很顯然沒有想要和美國合作的樣子。星期一在加拉格爾反美之後，華盛頓郵報對這位出身美國海軍陸戰隊曾經兩度在伊拉克服役的眾議員進行專訪。加拉格爾是在美國總統日2月20日的長假期秘密訪問台灣，和台灣總統蔡英文以及其他的國防和情報官員會面，目的是要深入了解台灣的防衛能力和需求。好，幾乎每一個他見到的台灣官員都提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是一個警訊。之前從未訪問過台灣的加拉格爾星期一在華盛頓郵報的專訪當中表示，每一位台灣主要的領導人，包括他在四天的訪問期間見到的蔡英文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情報首長以及其他安全官員，都是對美國延遲遞交武器感到憂心。這篇在星期三發表的報道說，台灣目前面臨著190億美元的武器交貨的拖延，包括魚叉反艦導彈以及 F-16 戰機。以魚叉導彈的例子來說，一名國會的幕僚指出，台灣最早可能要到2027年才會拿到導彈。加拉格爾在專訪當中表示，他認為這是不可被接受的。他說要防止台灣被入侵，基本上就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就是將真正的硬實力部署在台灣。他還表示將會在他擔任主席的特設中國委員會當中更加積極強調武裝台灣的急迫性的問題。他說我們必須要竭盡一切所能來將台灣武裝到牙齒。他說冇人知道習近平是否以及係幾時會一覺醒來之後決定咁樣做。不過呢個亦都係最重要嘅理由，要盡快將一個拒阻嘅姿態係部署到位。格拉格爾喺呢一次嘅行程當中，仲發現喺關於如何加強資深防衛能力方面，台灣人正在做每一件我哋可能要求佢哋做嘅事。包括前所未有地增加了 14% 的國防預算，使到台灣的國防開支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2.4%， 很多的北約國家的國防開支遠遠要低於 GDP 的 2% 的標準。對於這次為何低調訪台， 加拉格尔表示，这个是他有意如此，以便是展开更多富有成效的会谈。在他访问台湾的同时，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查斯亦都在台湾访问，引起了媒体很多的注意。而此外，由于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国强烈反应，并且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外界关注新议长麦卡锡是否以及是几时访台的问题。加拉格尔表示，他不知道麦卡锡是否对出访台湾的有任何积极展开的计划，不过议长如果想这样做，他当然是可以，中国是没有权利否决任何一位议员的计划。加拉格尔仲提到，他打算在台湾召开一场特别设立的委员会的听证会，最好能够在夏天之前，以便能够将听证会的新发现汇报给麦卡锡，如此将会对麦卡锡的计划是有帮助，而他本人以及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亦都可以在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再安排一趟对台湾的访问。对于吴超燮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等在美台高层国安官员对话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作出了中国一贯反对美台各种官方形式往来的表态。官方英文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说，汪文斌在记者会上面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美台之间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不过这段的发言并未有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官网上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荣湘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出席了位于北约最东翼的布加勒斯特九国的峰会，这九个国家分别是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不为人熟知的组织是罗马尼亚总统克鲁斯、约翰尼斯以及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倡议，它旨在加强北约最新成员之间的合作，以支持北约联盟提高波罗的海以及黑海之间安全与稳定的目标。峰会东道主杜达表示，星期三的峰会将决定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法举办的 B9 峰会，以及是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办的北约峰会之前的下一步行动，以及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持的可能性。拜登重申美国对 B9 的安全承诺， B9 的成员国在冷战期间处于莫斯科的势力范围，但后来加入了北约，这些国家现时担忧莫斯科的扩张野心。拜登说，今日在我们即将迎来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一周年的时候，我们是继续站在一起显得尤为重要。他重申华盛顿对北约以的第五条款的神圣承诺，该条条款针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意味着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他还说，你们是我们集体防御的前线，你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冲突的利害关系，这个不单止是为了乌克兰，亦都是为了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的民主自由。该个组织举行峰会的时候，莫斯科在摩尔多瓦的破坏稳定的活动正是引发担忧。摩尔多瓦是一个夹响乌克兰以及罗马尼亚之间的非北约小国。峰会联合东道主约翰尼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时候，亦都正在试图向摩尔多瓦施行他的侵略行为模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赞同这种的讲法，他说普通未有为和平做准备，他说相反，他正在为更多的战争做准备，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持并且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必须为乌克兰提供他们获胜所需的一切。在星期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撤销了2012年的一项法令，该个法令承诺尊重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问题上面尊重摩尔多瓦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该个地区和乌克兰接壤，是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地区， 驻扎住数量不长的俄罗斯军队。此举加剧了摩尔多瓦首都基希纳乌的恐惧，在该国总理纳塔尼亚加夫里利塔系辞职之后，总统桑杜上个星期警告说，俄罗斯正在通过宣传和虚假信息以及多次网络攻击策划一场政变阴谋。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星期二在华沙回应了桑杜，确认了美国支持摩尔多瓦的主权。除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B9 成员国现时是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反击俄罗斯的最坚定支持者。承诺和莫斯科保持关系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未有出席峰会，但是匈牙利总统洛雅克代表匈牙利出席。内陆国家匈牙利依赖莫斯科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在2014年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达成协议，从去年开始扩建匈牙利的保克什核电站。欧尔班上个星期在布达佩斯向全国发表讲话之后，欧盟制裁俄罗斯，并且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及武器，而不是寻求和莫斯科谈判和平，这个给予了战争火上加油。欧尔班说，乌克兰的战争不是善恶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相互对抗的斯拉夫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一直是在加强他政府的反战立场，反对西方用武器帮助乌克兰抗战。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但是 B9 国家领导人预计将会就7月11号至12号在维也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达成共同预期。星期三的峰会的联合东道主斯洛伐克总统克普托娃表示，比如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防务是没有灰色地带，或者我们如何调整防务开支以适应我们的安全环境。他还补充说，还有我们如何去确保乌克兰有能力保卫自己，不理是需要几耐的时间，以及是如何去推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务实和政治关系。前北约负责新兴安全挑战的副助理秘书谢伊表示，北约峰会的大部分重点将会放在北约的新主要防御计划上面。谢伊现时是公职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前的北约防御计划是针对低水平的俄罗斯威胁、小规模的俄罗斯入侵、混合战争，我们现时显然正在应对更加悲观的情况。谢伊指出，匈牙利是少数国家，而且虽然欧尔班口头是这样讲，但是他不太可能阻止该个组织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位于华沙的研究机构政治洞察的安全及国际事务负责人希维尔钦斯基表示，乌克兰战争使到欧洲的政治力量平衡向东移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B9 国家长期以来是一直被视为是北约的外围国家。希维尔钦斯基表示，由于俄罗斯的侵略，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北约的重心。波兰一直带头努力增加防务开支，并且拼购买大量是美国制造的武器。华沙现时将他们的 GDP 的 3% 用于军费开支，高于北约的 2% 的目标。华沙亦都是主张向基辅提供更多军备的主要声音。该国最近宣布将提供炮式坦克，这个促使到德国和美国亦都为乌克兰提供坦克。B9 峰会是拜登对东欧的旋风式访问的最后一站。此行的行程始于去星期一秘密访问基辅，以及星期二向华沙历史悠久的皇家城堡发表演讲。他在演讲当中维护了北约这一年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努力，并且承诺北约会坚持这样做，不理是需要几耐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12个月以来，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被迫面对大规模陆地战争重返欧洲大陆的事实，维持了几十年的安全秩序被打破。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之际，欧洲艰难应对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报道。
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已经将近一年，首批德国制造的坦克应该在几个礼拜后抵达前线支持乌克兰军。美国和英国亦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几十辆美英主战坦克。 乌克兰军今个月较早时候喺德国同波兰开始有关豹二坦克嘅训练。喺盟友几个月施压之后，德国喺今年1月同意提供14部备受睇好嘅豹二坦克，并且同意其他国家将佢哋嘅德国制造坦克亦送俾乌克兰。德国仲计划提供几十部更加老旧、经过翻新嘅豹一坦克。不过呢啲坦克嘅运交时间可能比基辅所希望嘅要长得多。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嘅一则报道话，截至到4月初，抵达前线嘅坦克可能唔够50部。乌克兰表示迫切需要几百部西方国家嘅坦克，以抗击俄罗斯发动嘅新攻势。批评人士话，欧洲嘅行动唔够迅速。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嘅萨拉帕贡话，如果我哋睇一睇德国点样去界定或者落实佢嘅角色，特别系武器运送问题，德国可能一直系一个唔系咁情愿嘅领导者。
There is at least in the chancellery a fear that this conflict might spin out of control and that it
帕贡对美国之音话，佢认为呢个更加似系一种迈小步而观察俄罗斯反应嘅战略，呢个系过去一年我哋可以睇到嘅。更为负面嘅描述，有可能就系德国实际上缺乏战略，佢所做嘅只系采取必要嘅行动去维持乌克兰嘅生存，但系唔系要俾乌克兰获胜。欧洲最初向乌克兰提供咗反坦克武器同轻型武器，过去一年嚟，随住战争性质嘅演变，北约嘅武器供应显著增加。而家包括咗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防空导弹系统、装甲车同主战坦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嘅几日时间里面，柏林宣布增加1070亿美元嘅国防预算，呢个就系所谓时代转折，亦即系彻底调整德国对外政策嘅一部分。德国极大削减咗对俄罗斯嘅能源依赖，喺一年前俄罗斯供应德国60%嘅天然气。由于对替代能源嘅巨大投入，对俄罗斯能源嘅依赖几乎减少到零。德国总理索尔茨反驳咗有关佢嘅行动过慢嘅指责。索尔茨喺2月17号喺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话，德国仔细斟酌我哋嘅行动嘅所有后果，并且就所有重大步骤喺盟友之间度磋商。咁样做系正确嘅，因为呢个一场靠近我哋嘅战争，系喺欧洲一场危险嘅战争。索尔茨又话，就嗰啲確實存在嘅採取行動壓力嚟講，喺呢個決定嘅問題上趕緊行動之前，必須要仔細思考；獨自出場之前，必須要有凝聚力。我哋必須要從頭開始打造我哋嘅支持，咁樣我哋先至能夠長久維持落去。柏公認為呢一種謹慎係受到咗德國喺兩次世界大戰當中嘅體驗影響。德国制造嘅坦克喺乌克兰东部田野同俄罗斯坦克针锋相对嘅前景有一种历史共鸣。呢种感觉喺德国部分民众当中尤其强烈。柏公话，当然政府关注住呢种民意，但系佢认为更加重要嘅就系最少喺德国总理眼中，佢担心呢场冲突有可能失控，变成北约同俄罗斯嘅冲突。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目前喺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任职嘅菲奥拿希尔认为，西方国家在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方面过于微小谨慎。
We're constantly again always thinking about provoking Vladimir Putin, crossing Vladimir Putin's red lines, but what about ours?
希尔对美联社说，普京自己现在受到很多内部压力，施压人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他们想要乌克兰屈服和投降，所以残暴程度正在加大。希尔又说，这场是一个我们怎么回应的问题，我哋仲系再一再想住系咪要招惹普京，系咪要越过普京嘅红线呢？咁我哋嘅红线又喺边度呢？二战之后，我哋话我哋永远永远唔会再准许欧洲发生某种屠杀几百万人民嘅冲突。冲突返回欧洲，公众喺点样回应俄罗斯以及未来应该同莫斯科建立乜嘢嘅关系方面嘅分歧，亦随之暴露出嚟。法国总统马克龙喺今个月嘅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阐述咗佢立场。马克龙对法国星期日报话，他不认为法国的目标必须要好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彻底击败俄罗斯，在俄罗斯本土攻击他们。这些观察家最希望的就是击垮俄罗斯，这个从来不是法国的立场，而且永远不会是法国的立场。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希望乌克兰全面获胜，他主张这个是对俄罗斯入侵的唯一合理回应。而英国主张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英国首相辛伟成对慕尼克安全会议话：，随住每一日过去，俄军又喺度造成更多嘅痛苦。而家改变呢点嘅唯一方式咧，就系要乌克兰获胜。辛伟成又补充话：，要赢得战争，乌克兰需要更多嘅火炮、装甲车同空防。咁所以而家系加倍军援努力嘅时刻。当普京开始呢场战争嘅时候，佢打倒欧洲意志将会动摇。即使系而家，佢哋仲压住欧洲将会失去勇气。但系我哋喺呢个时候证明普京系错嘅，我哋而家亦将会证明普京系错嘅。乌克兰表示仲需要西方国家嘅战斗机去对抗俄罗斯嘅空中优势。到目前为止，多数北约成员国排除咗提供战斗机嘅可能性。不过包括波兰在内的部分国家话，他们愿意作为北约联盟的一部分去这样做。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柏贡认为，虽然有分歧，但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被证明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韧性。他说
If you see the war dragging on for 2, 3, 4, 5 years, that may be a different story. The US support really is.
柏公话：我哋并冇睇到过去几个月内呢一种共识出现咗任何嘅裂痕，而呢个仲系喺我哋能源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增加嘅背景之下发生。如果我哋睇到战争拖落去，打上两年、三年、四年或者五年，咁或者就并不一样，因为我哋睇到代价正在不断增加。柏公又补充话：美国支持系维持西方国家整体共识嘅关键。如果我哋睇数字，我哋会睇到基本上对乌克兰援助有一半系由美国一国国家提供嘅。佢又话，如果我哋走到咗美国本身对佢角色产生疑问一节点，咁呢个将会我哋可能会睇到欧洲围绕支持乌克兰嘅辩论走向激化嘅节点。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柏林嘅报道。
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初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美国提出的获取先进战斗机的要求基本上未有得到回应。不过即使专家是警告说这些飞机可能不会在冲突当中产生太大的近期影响，但是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这个想法正在不断获得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
在周末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直接指责俄罗斯在入侵过程当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在这个星期已经是满一周年，两名资深共和党议员继续跟进，呼吁用先进的战斗机武装乌克兰。知名的国防鹰派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利用贺锦丽的声明来敦促拜登总统的行政当局迈出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第一步。格雷厄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让我再要强调这一点，你怎能够是将俄罗斯的这场战争称作为是危害人类罪呢，而不向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用于阻止犯罪所需要的防御性武器。他说，因此我们需要迅速地做两件事，依据美国法律将俄罗斯定义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将会使到中国更加难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另外，我们现时是需要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同样在慕尼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麦考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他亦都希望拜登向乌克兰提供喷气式战斗机。麦考尔说，事实是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这场冲突持续的时间就会越长。麦考尔补充说，我们需要倾他们所有投入这场的战斗，以便乌克兰能够获胜。我认为这种的势头正在应声。格雷厄姆和麦考尔发表评论的前几日，众议院一组两党的议员致函拜登，要求他向基辅派遣 F-16 战斗机。这些的议员写话，提供这一类飞机对帮助乌克兰保卫领空来讲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俄罗斯重新发动攻势并且考虑预计将要加强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情况底下。拜登总统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先进战斗机的想法并不热心， 因为担心向基辅提供能够向俄罗斯边境内进行打击的武器平台可能会使到冲突升级。一月下旬，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派遣 F-16 战机的时候，拜登直接了当地回答话不会。要求匿名的行政当局官员警告话，在一层进行中的战争当中，试图将乌克兰过渡到新的战斗机系统，往最好里面的讲话就是亦是极其困难，特别是因为乌克兰空军没有使用类似飞机的经验。不过就在没几年之前，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美国行政当局亦都曾经用类似的论点来反对向基辅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但是经历了数个星期的压力以及一场事关重大的谈判之后，德国表示如果美国先行一步，德国会同意将德国的先进炮二坦克运送到乌克兰。白宫改变了方针，承诺提供31部艾布拉姆斯坦克。类似的动态现时似乎正在上演。美国在欧洲的一些盟友表示，他们愿意提供先进的战斗机，不过他还未有哪一个国家承诺迈出这一步。专家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或者是类似喷气式飞机是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乌克兰拥有一支建立已久而且是发挥效力的空军，但是乌克兰的飞机已是维修设备库存都是苏联时代的旧装备，主要是米格29以及苏27，所有这些都是和正在考虑的更先进的飞机完全不兼容。这个意味着除了新的飞机之外，乌克兰还必须要彻底改革他们后勤，并且重新培训他们的维修人员，而即使是在和平的时期，这个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执行过150多次战斗任务的老兵皮特·鲁查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飞行员是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掌握在战斗环境当中操作的 F-16 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任何战争中，敌方首都必定是重要目标。占领了敌人的首都，往往就意味着战争的胜利。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希望夺取南军首都里士满，速战速决。当时华盛顿附近的波多马克兵团有大约150,000人，由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率领，是北军之中最强大、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队伍。南北战争爆发的第一年里面，波多马克兵团没有参加过任何战役。麦克莱伦将军为自己按兵不动制造了各种的借口，说他自有安排，在能够肯定兵团人马已经做好准备充分前，不会采取行动。马克莱伦的计划是等自己的兵团坐船沿波多马克河南下，穿过切萨皮克湾，在里士满以东靠岸。林肯总统希望攻打南军首都，但是又不愿意被马克莱伦带走所有的人马，因为这样一来，首都华盛顿就失去了保护。马克莱伦安慰林肯说，一旦他率兵南下，华盛顿附近的所有南军都会撤退，赶回里士满保卫自己的首都。1862年3月17日，波多马克兵团开始行动，不够两个星期就有50,000多人到达里士满东南的门罗要塞。他们还带来了100门重炮和不计其数的枪支弹药。跟着下来的日子里面，北军人马陆续抵达。马克莱伦原本计划迅速进驻约克敦，然后穿过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地带直逼里士满。但是他后来发现行动无法好像他预计的那么迅速，因为春天的大雨将土路变成了泥塘。虽然部队可以行军， 但是大炮就拉不过去。默克莱伦不想在没有火炮支持的情况之下发动进攻，所以决定等待。林肯好嬲，传讯俾默克莱伦，话俾佢知必须行动。但系默克莱伦仲系一拖再拖，等大炮运到嘅时候，南军已经撤退，躲藏咗喺威廉斯堡郊外嘅树林里边。默克莱伦率兵追击，呢个系波多马克兵团参加嘅第一场战斗。呢场仗打得好奇怪。由于树林茂密，交战双方往往看不到对方，只要敌军方向有开枪的亮光，听到或者看到任何动静就开枪射击，结果命中率居然很高，一共有大约4000人被打死。默克莱伦战报华盛顿，说自己在约克顿和威廉斯堡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他亦很担心，因为他觉得南军在里士满附近的实力被他雄厚，所以请求增援。事实上南军人马比北军少很多，但是由于部署有方，所以显得很多。默克莱伦被假象蒙蔽，1862年5月中旬，他的部队已经前进到距离里士满只有15公里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迟迟不肯进攻，等待增援的部队和军备。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南军实力远不如北军。军事顾问罗伯特里将军提议，被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部队沿着雪兰多山谷北上，北军会觉得这个是对华盛顿的威胁，因此被部队留守华盛顿，不增援里士满。戴维斯欣然接受，立即下令杰克逊采取行动。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兵北上，牵制北军兵力，藉着这样保证南军首都里士满的安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是南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雷厉风行，能够叫部下日夜兼程，直到倒下为止。杰克逊将军是在1861年夏天布宜溪一役中获得石墙这个称号的。当时南军士兵纷纷撤退，一位南方邦联指挥官试图阻止败兵，要他们学习杰克逊的榜样，誓死坚守阵地。他大声地叫，看看杰克逊就站在那里，好像一堵石墙。杰克逊将军在雪兰多山谷附近面对三支强大的北军部队，但是他采取了迅速猛烈的攻击，很快就控制了山谷主要城镇。他的这场战役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地军事院校学习的案例，是以最快速度调兵遣将的典范。杰克逊的行动达到了罗伯特里想要的效果，首都华盛顿人心惶惶，担心南军对华盛顿发动攻击。驻扎在巴尔的摩等附近城市的北军部队迅速赶往首都，林肯总统亦派遣数千部队追击杰克逊的部队，而不是到里士满去增援默克莱伦。里士满城外的北军驻守在奇克哈默尼河两岸，奇克哈默尼是一条小河， 好几处地方都好容易过河。马克莱伦等待进攻时机时，突然落起大雨，河水上涨。李士门嘅南军指挥官觉得呢个系挫败麦克莱伦兵团嘅一次大好时机。上涨嘅河水眼睇住就要将北军部队拦腰截断，南军等待住呢个千钧一发之际发动进攻，打算至少将麦克莱伦嘅部队消灭一半。呢个计划听起嚟天衣无缝。战斗打响几小时之后，南军眼睇住就要胜利，但系奇克哈麦尼河上边剩低一座桥梁，北军士兵仍旧可以过河，南军被迫撤回原来嘅位置，唔能够抢占任何地盘。双方总共有15,000人喺呢次战斗中伤亡，伤员中仲包括南军部队总指挥乔约翰斯顿将军，罗伯特里接替咗佢嘅职务。李将军冇耽误任何时间，佢希望尽快将北军从李士满赶走。不过首先，佢希望进一步了解敌情，并且将呢项任务交俾一个叫做杰布斯图尔特嘅年轻军官。斯图尔特率领1,000多名骑兵出发，佢哋克服重重危险，沿住北军营地四周巡查，3日之后翻嚟汇报，等罗伯特李将军选中进攻目标。呢个将系美国南北战争中最著名嘅7日战役中嘅第一仗。罗伯特李将军采取大胆行动，叫手下大部分人马进攻北军右翼嘅薄弱阵线，只系留低几千人保卫李士满，希望北军指挥官麦克莱伦唔好睇穿佢嘅计划，因为如果麦克莱伦发现冇几多人留守嘅话，佢轻而易举嘅就能够占领李士满。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的帮助下，罗伯特里的计划成功了，没有被麦克莱伦识破。经过一日的激战，麦克莱伦被迫撤退，罗伯特里率兵追击，双方先后在梅卡尼克斯维、怀特奥克沼泽以及莫尔文山等地交战，最终南军赢得了7日战役的胜利。李士满受到的威胁被解除，南方邦联亦得到了挽救。不过南军亦为胜利付出了惨痛代价，伤亡总计20,000人。交战的南北双方都开始意识到这场内战的代价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健身室锻炼身体。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Slim Chance 以及 Set in Stone。
Larry， 我们很久没去健身房了，今天总算有行动，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啊？
I'm excited about getting in shape, but not about paying gym membership fees. Why can't we just run outside on the street?
你都不明白的，健身房的会员费有一个好处，就是逼你坚持锻炼。你想想，你不想白交钱吧？
Well, I guess that it is true. For most people, there is a slim chance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exercise without some kind of motivation.
A slim chan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don't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likely to occur, you can say that there is only a slim chance of it happening.
哦，就是希望不大的意思。你是说如果没有外力推动，大部分人都不会自觉的坚持锻炼。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decided not to bring an umbrella today because there is only a slim chance it will rain.
意思是今天落雨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你没有带遮。咦 ，Larry， 等阵去到健身房，我打算先去跑步机上边慢跑半个钟头，希望练习的人不多，冇霸晒啲跑步机啦。
Most people don't go to the gym right now, so there's only a slim chance it will be crowded.
咁又系。哎，是啦，如果说你想用的运动器材都被人用紧，健身房会不会退啲钱俾你噶？
No way. The gym is always trying to get more of your money, so there's a fat chance of that happening.
乜话？你话 a fat chance？ 呢个系咪同 a slim chance 相反，表示好有可能啊？
Actually, it's used the same way. It's a sarcastic way of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very unlikely.
哦，喺度讲反话，仲系表示希望唔大，冇乜可能。
Right. For example, my friend John is very unreliable. He said he would help me move this weekend, but there's a fat chance that he actually comes.
Oh, John 呢个人讲说话唔可靠，所以佢唔可能嚟帮你搬屋。诶，系啦 ，Larry， 你话健身房会唔会俾我哋免费提供健身教练噶
？Fat chance of that, Li Hua. The gym charges you extra for everything.
Larry， 你今日点解咁多牢骚嘅？希望我哋听日嚟锻炼嘅时候，你开心啲啦。
Fat chance of that, Li Hua. I'm sure my muscles will be so sore tomorrow, I won't even be able to walk.
Larry, 我要去找跑步机啊！你打算做咩啊？会唔会举哑铃呢？
First, I'm going to find a McDonald's. I need to eat something to get some energy for my workout.
食麦当劳？Larry， 你冇开玩笑啊！食一堆垃圾食品，咁你咪就白练咯。想有好身材，就要控制饮食啊。
Sure, but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to that rule, right? It's not set in stone.
Set in stone？ 咁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set in stone if it is impossible to change.
哦，就好似中文讲嘅板上钉钉，表示绝对唔会变。你系话虽然要保持身材，通常要注意饮食。但系呢个唔系绝对嘅，都有例外嘅。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asked my boss if she could give me a raise, but she said that because the company wasn't doing well, my salary was set in stone for this year.
我明啦，你系话因为公司效益唔好，所以你嘅人工今年都唔会改变，加人工冇乜希望啦。
Right. So,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gym?
都算系咁啦，不过有啲设备就有啲旧。有啲员工态度亦都唔系几好啊。
Well, if you don't like it, we can always change to another gym. Our decision to come here isn't set in stone.
我哋先试下呢一家啦。诶，系啦，我哋嘅会员资格可唔可以升级噶？从普通会员变成高级会员
？Sure, the membership isn't set in stone. I'm sure you can upgrade it without much trouble.
太好啦 ，Larry， 我哋定一个健身计划，每个星期一、三、五都嚟呢度练，点啊？
That sounds good, but it won't be set in stone. Sometimes I will have to miss a workout if I have to work late.
Larry, 你唔好用加班嚟做藉口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slim chance， 表示唔系咁可能；而另一个咧就系 set in stone， 意思咧就系指板上钉钉，绝不改变。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